我们开始来看今天创世纪第31章。这31章它可以分作为三个大段落来看。那从第一节到第16节这一段，最主要是叙述雅各他察觉他的丈人对他的这个脸色已经慢慢有所转变，也就是对他不再有好脸色。那加上神对雅各的说话，叫他回到他原本的这个家乡所以第一大段他就叙述雅各他把神对他说的，以及他对于他丈人所观察到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来告诉他的妻子们那最后他取得一致，他就决定要离开巴旦亚兰。那第二段他从17节到35节这一段是叙述雅各他不告而别，也就是他背着他的丈人拉班逃跑，以至于拉班发觉以后带着许多人来追赶，那最后在基列山上来找到雅各，那对雅各一番的这个斥责。那加上拉班家的这个神像被偷所以在第二段里头就用许多的经节来描述拉班他把雅各的这个各个帐篷都收过了，那最后他还是没有找到。那第三段是从36节到55节这一段因着雅各他被他的丈人这样的一个搜查又找不到东西那反过来雅各他就斥责他的丈人。那拉班因着他找不到证据所以他只好把他的态度改变，那要求要跟雅各立约，那作为以后互不侵犯所以这三大段基本上他的这个分段就是这样。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大段。第一大段他用第一节跟第二节他首先他是谈到雅各他听见拉班的儿子们对他有所抱怨，那拉班的儿子们说这个雅各把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拉班的这个财富都夺去了他借着拉班来得到这一切的荣耀。那这里他重点在于雅各他的听见。那第二节他描写雅各他看他看见拉班他的脸也就是中文所翻的这个气色对他没有好脸色看。那雅各根据他的这个听跟看的观察，那他察觉到无论是他的这一些妻旧或者他的这个丈人，那对他的这个态度都不像以前了。那第三节就谈到了亚威对雅各的说，亚威对雅各他谈到你要回到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强调我必与你同在那基于这三节所描述的，那么雅各他就差遣人到他的妻子那边，把他们召唤到雅各所牧羊的这个田野。那这一段里头他重点摆放在雅各他对他妻子的说话。那他首先说到是对这个拉杰利亚说你父亲的这个气色对我不如从前但是他还是强调我父亲的神与我同在。 那么雅各他继续来诉苦说，他在这个拉班的家，他是尽心尽力的来服侍拉班啊，但是拉班呢，他欺哄雅各啊，十次改他的工价，但是呢啊，神却不容这个拉班对雅各来行恶，那中文翻作不容他害我。那这里啊，谈到十次改工价啊，七节这里啊，他会讲一次啊，那后面啊，他还是啊，会再强调一次，也就是他对这个拉班的指责的时候啊，他在这个四十一节啊，他又强调一次这个拉班十次改他工价。那至于是不是确定的十次啊，那这啊，一般的解经来讲是说他以十来强调许多次。那这种用法啊，在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二节啊，神他透过摩西曾经对以色列人说，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领到这个啊，也就是以色列这个迦南地的东边啊，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他也曾经强调说啊，他们十次的来试探神啊，所以这个十次啊，不管说是不是真正的十次，但是基本上它的意义就是许许多多次。那雅各他继续来谈到他的这个财富，也就是他的羊群为什么会增多啊，他就说啊，他对他的妻子说啊，如果啊拉班说有点的做你工价，那羊群所生的啊就有，就是有点。那拉班如果反悔又改了说啊，有文的归你做工价，那么所生的这个羊群啊就是有文的。那这样是神啊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那雅各说，这个当羊啊在交配期的时候啊，他在梦中他啊看见说，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啊有花斑的。那十一节他强调说，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啊，那这里啊对雅各的说，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还拉班啊，还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啊看见了。那这里神的使者对雅各说，拉班向他所做的，也就是欺哄雅各，那屡次的来改雅各的工价，那么神啊他看见了。那继续强调说啊，我是伯特利的神，那你曾经在那里啊用有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要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啊。那这十三节他所叙述的就是二十八章的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那这里啊，雅各的一个解释，他的这个羊群的财富，神啊是神来干预来赐给他的。因为雅班啊，这个拉班他屡次的这样的一个改工价啊，所以他啊说一下子说有点的啊，或者有花斑的，但是他怎样改啊，神就是让他的这个羊群所生出来的就拉照着拉班他所预定的啊，所以雅各他就啊渐渐的这样的富强，那也是神把拉班的财富夺来给雅各啊。那这是雅各对他啊妻子的一个解说。那这也可以对照三十章啊，三十章他是比较强调于雅各所使用的方法啊，他把啊这个枫树啦，或者啊其他的树的树皮把它扒了，让它露出这个啊白色状，那对着这个印羊的这些羊群啊插在水槽，那羊群配合的时候啊，所以生出来 就有斑有纹有点。那三十章是强调雅各啊他的作为啊，但是雅各的这一些作为，但是在三十一章这里最主要雅各他的一个解释是他在梦中神的侍者啊向他所说的，让他看见啊跟母羊配合的这一些公羊都是有点啊有纹啊或者有斑的啊，所以也让我们知道人的一切作为他仍然是逃脱不了神的一个主控啊，当神啊他是主宰这一切的，那这也可以啊作为说去解释啊为什么拉班他的一个财富的一个减少是他啊自己行的不正，因为在三十章本来是雅各他要去挑选，但是三十章却是拉班他自己去把那些啊有纹有点有花斑的羊把它啊选出来，然后交给他的儿子们。那这样雅各对他的妻子说，那我们来看这个拉结跟利亚他们的反应。那这样的一番说辞啊让他的妻子也啊激起了他们同仇敌忾的一个情绪。他两个妻子说啊他们在父亲的家里没有可得的份啊没有产业，那他们是被他的父亲当成啊外人。那这个外人这个字啊他是作为外邦人啊，因为在生命记的这个用法上啊都是指着外邦人。那他的父亲把自己的女儿当成外邦人，那生命记强调的是外邦人跟同族的弟兄啊他们的一个待遇是不一样的啊，那边有谈到借贷啊，如果利息对自己的弟兄啊就不可收利息，那对外邦人啊是照算利息啊，所以这边会用同样的这一个外邦人，那表示拉班对自己的女儿的一个苛刻。那利亚跟拉结啊就说这个他的父亲把他们卖了，那甚至把他们的价值也吞了啊，所以神从他的父亲所夺出来的这些财物啊那就是要给他们，要给他的孩子们。那现在啊神对雅各所说的，那雅各你就照着神所说的去做吧啊，那这是第一段。那这样啊雅各对妻子所解释的也得到了妻子们的赞同。那我们啊继续来这看这第二大段，也就是雅各啊他所采取的这一个行动。那十七节啊谈到这个雅各让他的儿子跟妻子们都骑上骆驼。骆驼他的一个行动来讲啊，如果他真的跑起来的话，他短距离的跑他的速度是不输马的速度啊，那在干旱沙漠地区啊，骆驼又是非常耐干旱的。那为什么让他的儿子跟妻子们骑上骆驼啊，如果我们以这个雅各服侍拉班二十年，那他前七年啊是做白工啊，那第八年他才娶妻啊，那如果从第八年算起来的话，如果他第一年娶妻就生长子的话，那他的长子现在只不过也只有十二岁而已啊，所以他的孩子们啊都还非常的这个幼嫩啊，所以他让他的儿子跟他的妻子骑上骆驼。那十八节强调啊这个雅各把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财物往带往迦南地啊他父亲以撒那里去。那这一个描写啊让我们回想到十二章第五节，也就是神对亚伯兰啊亚伯拉罕的一个呼召，那亚伯拉罕也同样的啊把他在这个哈兰啊，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巴旦亚兰的一切财物同样的带往撒 神所要叫他去的那个地方去啊。所以圣经上他用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叙述法啊，亚伯拉罕是蒙召出离自己的故乡，那今天雅各他是要带着财物来归回他的一个故乡啊。那这样的一个两相比较，他有意把雅各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出离哈兰啊做一个等同。那这个时候啊，拉班他刚好去剪羊毛，那一般说来剪羊毛的时机啊是在春季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应该是春季。雅各带着他的妻儿啊还有这些财物，他逃跑了三天以后，那才有人把这个讯息来告诉拉班啊。那拉班听到了啊，他就啊带着他的众弟兄去追赶。那这个时候雅各他已经越过了这个伯拉大河啊，他向着基列山来往前行。那二十四节他这边他又强调，当拉班他追赶他追到了这个基列山的时候已经追上了，但是这一天的晚上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那在梦中来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那这样的一个描述他是要跟二十四章的五十节这让我们回想，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到这个拉班那里要娶利百加给以撒为妻的时候那老仆人把他在路上所经历的，以及他在这个拉结也就是对不起是那一个利百加他在井旁取水的那一个地方遇见利百加，那把这种种的事情向拉班讲的时候那拉班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出于这个是神他所决定的，那他就不能对这件亲事说好说歹。那表示在这里是神他的介入，是神他对拉班这样来警告他，他对于雅各的离去他就不要有自己的这个意见。那从二十五节这边他强调这个帐篷拉班他在基列山他在这边支搭，那雅各他在这边支搭帐篷。那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帐篷呢如果从这一段来算的话，帐篷这个字它就出现了七次之多。那这样的一个强调是要强调拉班他的寻找所以在二十五节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出现一次那后面的这个拉班的支搭帐篷这个是中文多出来的。那三十三节就有五次之多那三十四节又出现一次。那我们来看拉班他找到了这个雅各以后他所采取的一个行动他先是责备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呢那么你为什么偷偷的走呢，又把我的女儿还有他的这一些外孙如同刀剑掳去一样他是用一个很严苛的一个说话。雅各他是偷那这个偷在这一大段里头他总共他也有出现了许多次。这个偷字呢他从这个十九节开始，那他在这段当中他总共出现有八次之多。 啊，如果说哦，我们对这个原文啊，它仔细去看的话，啊，所以它这里这个偷字啊就被强调出来，也就是这个雅各他的偷跑，啊，那拉结他啊偷偷的把他父亲家里的神像偷出来，啊，那这里啊雅各他追啊被追到，那么拉班啊就对他的一个责备，他在这个二十七节啊他是说一个反话，他说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啊，那不告诉我，那如果你告诉我的话，那我可以很欢乐的来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去，但是你偷偷的走啊，就不容我跟我的女儿外孙亲嘴，那么你所行的啊，真的是很愚昧。那在这边他强调说我有能力来害你啊，也就是来对你来作恶啊，但是这个你父亲的神昨夜啊，也就是二十四节所说的神在梦中对他说的，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啊，他故意用重复的这个啊回溯来强调，那虽然你想念你的父家不得不去，那为什么又偷我的这个神呢啊，那中文多一个像，他原文是说把他的神啊给偷走了，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质疑，那么我们看雅各啊他的一个回答，雅各他首先他回答他为什么要偷跑，他为什么啊像拉班所说的把他的这个把拉班的女儿像用刀剑掳去一样呢，那雅各他的回答是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啊，所以我就逃跑，那这个三十二节他就说至于你的神像啊，原文是神啊，至于你的神你在哪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那你现在就当着啊我们弟兄的面前你来认一认，在我这里啊有什么东西是你的，那么你就啊可以啊来拿去，那这边他强调雅各他不知道拉结他偷了啊那一些神像啊，那这个神像这个字啊，他啊在这一段里头啊，他同样的也被强调了啊有三次之多，那这个神像一般说来也就是巴旦亚兰人啊，也就是亚兰人他们的啊一个习俗啊，它是一个偶像，在四世纪里头啊，也有谈到但族啊，也有人啊常有这个神像。那这种外邦的这个崇拜，它已经啊渗透到这个拿赫家族的这个家中了。啊，那拉结啊，他把父亲的神像把他偷走了。那原文的意思是用复数啊，所以那一个神像是不止一个。那雅各啊，他对拉班的承诺是说，如果你在谁那里找到这一些神像的话，那个人啊就不容他活。那因为雅各他不知道他最爱的妻子做了这件事情。那这里啊，他就啊不断的来描述拉班，他进了这个雅各的帐篷啊，那他也进了利亚的帐篷，他啊同样的找不到，他就啊又进了这个两个婢女的帐篷啊，所以啊刚才啊说到这里的帐篷啊有七次的被强调，那拉班他。把这个他认为可能藏匿的地点啊，从雅各、利亚还有两个使女啊都找过了，那最后啊他就啊进了这个拉结的帐篷，那拉结呢啊他把这个神像他藏在他所骑的这个骆驼的这个啊坐垫底下，那 中文的翻译是把它翻作啊陀螺啊。那我们知道骆驼啊，它是有这个驼峰的啊。那一般有双驼峰跟单驼峰，那要骑在上面的话啊，他们会啊制作啊类似那一种马鞍功能的那个啊架子，那铺上软垫啊，那人啊骑在上面啊才会坐得舒服。那拉杰啊，他是把这些神像藏在他所坐的底下。那拉班进来找帐篷都没有找着，那拉杰啊就对他的父亲说啊，他有这个女人的褥啊，那和合本是翻作他身上不便啊。那这样的一个用法啊，就类似18章11节啊，那一个撒拉啊，他说他的女人的路已经断绝了，那表示啊，女人的路他是指着女人的月事啊。所以这里拉结啊，他是用这样来欺骗他的父亲啊。他说他有月事啊，所以他是不洁净的。按照这个律法来讲啊，女人行经期啊，他是不洁的啊，所以他就啊坐着，他就不动啊。他说他不方便，那拉班啊，他就啊没办法啊去靠近他女儿的啊所骑的这一个骆驼啊去搜查，所以他就没有找到啊。那这是这一个第二大段啊，所以第二大段他也是强调是神的一个介入，因为雅各他会害怕逃跑，那真的是表示拉班他自己所说的，我有能力来害你啊，只不过是你父亲的神啊在夜间对他啊说，那一个你要小心，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啊，这是这个拉班他自己所说的啊。但是啊，有一般解经的人是认为说这是拉班他的一个虚张声势啊，但是就雅各他的害怕跟神他要介入，那真的是表示如果凭着力量来讲，拉班他是有这个力量的啊。如果拉班没有这个力量，他只是虚张声势，那就不需要神的介入啊。所以他啊作者的一个安排，他在第一段神的介入啊，神对雅各的这个呼召，那第二段神啊在梦中啊对这个拉班的一个警告啊，那这两大段都有神的一个介入。那我们啊最后来看啊第三段，那现在我们来看雅各他的反应。当拉班把雅各的这个所有的家当都啊翻遍找遍了，那找不到神像，那么雅各啊他就发怒。那这个发怒啊，就如同35节拉结对他父亲说的，求我主不要生气，那个生气是同样一个字。那现在是轮到雅各生气，他对拉班说，我有什么过患，有什么罪恶，那你这样的啊匆忙啊，那样火速的来追我，那你把我的这个家具啊都已经搜查了，那如果有你的东西，那你就拿出来啊，在众弟兄面前让他们来啊辨别啊，那这个辨别是作为这个判断啊，那这个辨别它在42节啊，它是翻作责备啊，所以它是有一种审判的这个意思。那这里雅各他又在这个拉班的面前来重复诉说啊，20年来他所经历的啊，所以20年他就啊连续的来被强调两次。他说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那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那如果这一节啊，我们照着这个出埃及记22章的第10节到第13节那边的律法的规定的话，那么如果啊 你把牲畜托给这个邻人来看管，那如果这些牲畜是被野兽来咬碎的话，那这个受托的人他只要把尸体来带来给原来的主人，那这个受托的人他是不用赔还的啊。那他在这里强调雅各说都是他自己拿出来赔的，那这表示雅各他所行的他是遵守律法啊，他超过律法的标准，他用极高的这个标准来回应他的丈人。那他继续讲无论白日或者黑夜被偷去的所以我们强调说这一章里头的偷他也是有被强调了有八次之多他在说这边谈到无论是黑夜被偷白日被偷，那么雅各他都他也是要赔的因为他这里说拉班你都向我索要那按照出埃及记刚才所引述的那一段经节，被偷他还是要看情形有一些情形他是不用赔的。那么雅各他谈到说他白日受尽干热那他的黑夜受尽寒冷因为在这一种空旷地带他日夜的这个温差是极大的。那么他又谈到说他晚上他不得睡觉因为这个他的睡眠是从他的眼前来溜走。那么他为了娶他的两个女儿他付出了14年的代价，那他又用6年的时间来为拉班牧养，那么拉班又10次的改他的工价也就是许许多多次的来改他的工价。那如果不是他父亲的神，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来怜悯雅各，来看到他的苦情和他的劳碌，那在昨夜来责备拉班的话，那么拉班他岂会让雅各平平安安的回到他的故乡吗？所以这里雅各对他的这个丈人拉班他就是这样讲。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拉班他理亏所以他所说的这个说辞是怎样。拉班他的一个说辞他又回复到雅各他本来他是孤身寡人来到他那里所以他就这样讲，女儿是我的女儿，那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羊群也是我的羊群那我的女儿和她所生的孩子们，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拉班他讲的富丽堂皇，他表示说雅各你20年前来你只是一个人来而已那现在的这一些妻子儿女羊群本来都是他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雅各这20年来为他所做的这一切的服侍。那么拉班他就对这个雅各说，来吧，让我们来立约那立约是要作为一个证据那这个证据在这一段里头就被强调了有4次之多也就是44节还有48节还有50节的这个神在中间做见证，还有这个52节这十堆做见证总共这个作为证据这个字就出现了这4次。那45节他描写雅各他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他的力气是比一般常人还大，那这也是回应了28章18节雅各他要离开故乡的时候，他在伯特利他睡梦中神让他看见异象，那他早晨起来就把他这个头旁边的这块大石头立起来立作石柱他这边又描写雅各立石柱，那对这个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 也就是拉班和他的那一些他的同伴，那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那大家在这石堆旁吃喝那这个吃喝也就是一种立约的一个表现。那拉班用亚兰文来把这个石堆来命名，他称为伊加尔撒哈杜他，但是雅各却是用他所说的希伯来文把它称为加雷德。那同样的，这两个话的意思都是以这个石堆为证，也就是这个石堆是作为见证的。那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在你我中间作为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德加雷德就是以石为证，那又叫米斯巴那这个米斯巴它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瞭望台古代他们为了防范敌人的侵扰他们要搭建高台来作为一个瞭望，那米斯巴它就是瞭望台。那底下它有解释，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亚威在你我中间监察那这个监察就是作为一个警戒，作为一个勘察。那拉班他还是不改他的个性，他仍然是用一个威吓的口吻来对雅各说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女儿以外另娶他人，那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那拉班他说这个石堆跟这个柱子他作为一个证据，那么拉班他不会越过这个石堆去害雅各，那他也叫雅各不可越过这石堆和柱子来来害他。那五十三节他的描写是比较特别拉班他说，愿亚伯拉罕的神、拿赫的神，就是他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但是雅各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来启示。那为什么他要用这样来描写呢？好像雅各他所指着的这一位神跟这个拉班他所陈述的神要做一个分别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跟拿赫的父亲他这个是同样的一个起源，但是到了拉班这一代，拉班他们家中已经有供奉这个偶像神像了，所以表示虽然从同一个父亲所传下来的，但是那一个以前他们所共同信仰的那一位神演变到今天，好像他们对神的那一种信仰却已经有所分歧了所以他在这边就补上雅各是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来启示，那也表示这个神的一个拣选虽然说透过他啦，他生下这个亚伯拉罕、拿赫、哈兰，但是延续下来能够承续神作为他们的神来服侍亚威的，现在是落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系所以他五十三节就特别的用这个笔划把它描述出来。那最后他描写雅各他在这个基列山上来献祭，那请众弟兄来吃饭中文翻作饭，那原文是吃饼，那他们吃了饼便在山上住宿。那这五十四节应该就是跟四十六节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用不同的笔法来描述，那他是同样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在基列山相遇，那在那边有一番的这个争论，那也透过这个堆石堆历史来彼此立约，那定下互不侵害条约那透过献祭，那以双方的神为证，那来确认这个约是有神 来作为一个仲裁审判者，那么透过这个献祭来在这个立约的地方的吃喝那表示这个约被完成。那所以拉班他清早起来，他就跟他的女儿跟他女儿的儿子们，也就是外孙们亲嘴，那给他们祝福，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55节的这个跟他的外孙跟女儿亲嘴他是回应拉班他所说的这个28节，说你不容我与外孙跟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那这里没有记载拉班跟雅各亲嘴所以也让我们看出来拉班他到现在他对雅各他还是怀着仇恨的所以一般毕竟是那个翁婿一场，那今天做这个以后互不来往的一个订约那按照当时的这个风俗习惯应该是有所道别，那道别是会亲嘴亲脸颊的但是他在这里的作者故意的一个描写拉班他只亲他的女儿跟他的外孙那作为这一章的一个结束那让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章去体会到雅各他的一生在在都有神的同在是神与他同在。他从28章出离这个迦南地，神就对他说话要赐福与他无论是他的这一个财富，他的后代子孙甚至说神还要平平安安的领他回来要把他所睡卧的那个迦南地赐给他。那今天神真的照他所说的平平安安的来保佑这个雅各脱离他丈人拉班的手他在拉班的这个睡梦中来警告拉班，那让雅各最后能以这个跟拉班订约和平收场。那这也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安慰也可以作为一个勉励，我们与众人就要尽其所能的行公义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跟别人来和平相处那同样的，我们也能够照着神所给予我们的律例典章，我们能够秉公行义。那不管我们遭遇到何事，那终究神他会看见我们的劳碌跟我们的苦情为我们伸手这是今天从31章提出来跟大家所勉励的，愿神赐福给各位，阿门，
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来见证一些有关于31章的事情。31章整个它是延续30章有关于雅各的儿子他的太太生孩子跟他如何去得到这么多丰富的财产。那因为有得到儿子了，又有得到这么丰富的财产，那我们他就会记载到31章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整个事件上就是跟他的第一节这句话，我们中文把它换作说雅各这个得了一切的这个荣耀，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那荣耀这个本身它不光只是谈到这个财产而已在当时来讲，荣耀也包括他的众子，因为雅各已经生了12个儿女所以他有12个儿女，又有财富，所以他用荣耀这个字。那这个拉班的儿子看到雅各得到荣耀，他就嫉妒 所以在诗篇里面，诗篇四十九篇十六节到十七节，他那里有特别跟我们谈到，当我们见到别人得到荣耀的时候，那我们不要嫉妒，哎，不需要去嫉妒别人得到这么大的荣耀啊，这个是拉班的儿子他们特别的一个嫉妒，啊，也不要害怕，因为在诗篇那里他特别跟我们安慰说，这些荣耀啊，死都不能够带走，那在今世的这些属于今世的事情，那他不应该为这样事情去挂念。但是他这个整个三十一章他就是特别谈到这个荣耀的问题，雅各已经得到这么多的荣耀，那他现在要面临的是他如何把这一些在现今的世代里面看为荣耀的东西，他把它带回到迦南地去。那这个中间就是他三十一章他要跟我们谈到这个荣耀会透过拉班的一个阻拦，而会让雅各的荣耀会变为化为乌有。所以他不断的强调，财产是拉班的，儿女也是他的，哦，他乐的都是他的。但是我们从整个第一大段里面啊，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在第七节里面，雅各自己说，是神不让拉班去作恶，啊，来伤害他。在第七节，神之他雅各他是这样是说，神不给他去行恶的这个机会，去做一个对雅各的损害。第九节，他也说是神从他父亲拉班的手上，把他这个他的这些牲畜呢，把他夺来给他。夺这个字原来有一种把它硬拉出来，也有抢救的意思，好像这些牲畜本来是神要赐给雅各的，但是拉班把它占领去了，现在是出于神再把它重新把它拉回来，再重新赐给雅各的。所以雅各他很明确的说，今天他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荣耀，那是出于神赐给他的。同样的，我们看到拉杰跟利亚对于雅各所说的话，他的回应也一样，他用了相同的词句。他在第十六节里面，他也是说，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的这个财物，他也是说，那这些财物呢，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也就是雅各的荣耀，那都是神所夺出来的。所以无论是雅各跟他的妻子，他们都知道今天所得的这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财富都是出于神的。那这是雅各本身他们全家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认知啊，这是出于神赏赐的。那这是如果我们说出于是神赏赐的，实际上耶稣他有教导我们，耶稣在路加十六章里面他有谈到那个不义的管家，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不义的管家如何透过他从主人那里所得到的这些财富，他去结交了很多的朋友。那其实他教导我们的是说，今天属世的财富既然是出于神的，我们就应该应用在属于神的事情上。荣耀不应该是只归我们，荣耀不是只让我们来浪费来使用而已。就这一段的来看的话，雅各他虽然知道是财务是出于神的，但是他却少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神对他的命令是你要回到伯特利，对于神当初所许下的愿他应该要去还愿。也就是今天得到了这些财富，得到这些荣耀，他就应该回报在神的身上。这是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了神为什么特别记载两次一次是神直接的说话，一次是雅各的自己的说，神对他启示的他要回去要去特别来还愿的这件事情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雅各在二十年的光阴里面，他都没有去提到他今天所得的这一切的荣耀，他要主动的 来回报在神的事情上啊。这也是在这一大段的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他本身在这个对许愿上，他真的是有所偏差，许了愿而不会想要马上去还愿。所以我们看到这整大段里面，拉班回去，拉班去抢夺啊，赶快去追，要目的也是要抢夺回来原来他自认为是属于他的这些荣耀，也就是他的亚班的儿子所嫉妒所认为雅各不应该得的，他这样的去得，那神会去阻挡。我刚才家的弟兄也跟我们说，那这两大段里面都是出于神让雅各去走去还愿，那也是神让拉班不敢去伤害。所以在这个财务上，也就是在这个荣耀上面，那真的都是出于神来定规，神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到配得这样的一个荣耀，不是出于人的，不是认为雅各他自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拉班认为他可以重新夺回的，而是出于神的赏赐来决定的。那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确定刚才我们所说的，那这些世上的财物就更应该用在是属于神的事情上。因为律法上实际上不断的在这一段这一章里面，他很强调有关于神的这个律法。就律法书的角度来看，第三十一章他谈了很多有关于律法上所定规的事情。我们唯有从律法书上我们来看三十一章的话，我们才会了解那这一章里面充满的各样有关于对律法书的一个解释，跟有关于他们的一些违背的事情，他如何来跟我们来谈到这样的事情。他给我们谈的第一段就是谈到有关于偷窃的问题，一开始就谈到拉杰去偷他父亲的神像，再来第二十节谈到雅各偷了拉班的心，中文的翻译是说他背着他偷走了，不告诉他，他只是说他不告诉他，那原文是说他偷了这一个拉班的心呐、一个是偷了拉班的神像，一个是偷了拉班的心呐、都是偷窃的。也就是说，一个是偷了这个拉班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继承权的这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神像；一个是偷了拉班的他的情感所寄托的他的女儿的身上，那他的财物跟他的情感，这两对夫妇啊，这一对夫妇两个人，通通把人家偷走了。那这真的是犯了十诫里面的第八诫。啊，这样一个偷窃的行为，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哈，出现了八次，这个偷这个字出现八次，十九章啊，十九节、二十节、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十二、三十九，都出现了这个偷了这个字。那跟我们来谈到为什么拉班会这样的气愤，他不是没有理由的哈。啊，虽然他觉得他想要去重新夺回他所失去的。但是就偷窃的角度来看，他的生气的确是情有所可言的哈。那第二个，我们谈到有关于偶像的问题。第十九节，他偷了这个神像。那真的，刚才家的弟兄所说的，原先都是从他拉这个祖先传下来的。那至少也都认识亚威这一位，也相同的，应该都是有相同的一个信仰。那最后拉杰的父亲拉班他们竟然会都认同这个偶家神像的这个事情，而用这个东西来做一种偶像，做一种象征，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在违反的十诫里面的第二诫，把神立为偶像，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真的是拉杰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了。因为这个不光只是拉班的问题，而更重要的都是一个拉杰的问题。那这里会特别谈到说，为什么当 拉班去控告雅各偷了这个东西的时候，雅各会说邪偷了，邪就要死。真的是应验在以后，等他们回到迦南之后，拉结就因为难产而死了。实际上我们看新约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保罗有谈到，你们如果在爱心信心上他是纯洁的，他们就能够在生产的事上得救。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拉结，就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上面来讲，他的信心跟爱心实际上是不足的，他在难产的这件事情上他就不能够得到拯救，以致他生了便雅悯他就死了。他真的是完全要应验律法所定规的，他犯了偷窃，也犯了拜偶像，在信心跟爱心上他真的是不足。那他也没有表达出他有一个悔改的心愿，直至他离开了他的父亲之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丈夫。所以拉结的死真的也是应验了律法所定规的，犯的罪他就要承担这一个罪的刑罚。另外我们谈的很多其他的是不光是十诫啦，在其他的圣经里面所谈的这个律法的一个条例里面，那我们印象最深的第一个就是有关于甘拉加的弟兄所说的夜间不洁的问题。那这夜间不洁，我们可以很特别的发现，连拉班也都知道，因为拉结说这样的事情，拉班他就不敢去碰触他的女儿，也把他女儿所坐的地方也没有再去寻找，所以拉班他就会知道女人的不解，他就不去碰这类事情。可见这里要和我们谈到有关于律法书里面所谈的女人的不解，他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在律法书里面谈到这个女人的不解，在利未记第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里面谈到夜间不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不光只是对以色列的说，其实很多律法的规定，它是对于当时的时代的人，已经他们都有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好的。律法的定规不是只对以色列人在说话的，我们从这段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律法很多的规定在现代的考古学里面我们都可以去知道，很多律法的规定绝对不是只有在律法书才出现，而在其他的国家里面他们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更加的确定，律法书的规定这一些有关的这些条例，它只是把有关于从古以来神所告知在历代的列祖的身上，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属于神的，是出于生命的，是出于神的次序、神的公义、公平的原则下，他所定规下来，而这常常是被列祖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他不光只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摩西的律法书上被定规，在其他的各个朝代各个民族中间，他实际上也是被这样的规矩把它定下来，只是我们知道出于摩西的吩咐，以色列人把它定规下来之后，他就成为神的一个律法，以后他们就历代就这样的被记录下来，让以色列人也以后让我们这一些得到福音的人，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明白而来遵行。至于以后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的列祖他们不愿意遵照亚威神从始祖以下以后透过列祖不断的启示而存留下来这些美好的这些律法这些规矩，他们不断的更改让神的美好的这些戒律这些美好的旨意统统流失掉了。那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的不解的这件事情上，连外邦人他们都知道，实际上外邦人他们还没有知道摩西的律法，所以摩西的律法不是只对以色列人来讲的， 是一切属于神的子民，我们就更应该知道神所奠归的你人的不洁，它是跟生命有关系的。那只要跟生命有关系的律法，它不是只有对以色列人来说的，是对于主要是属于神的人，神所创造的那都应该要来遵守神这一切的律法。那不光只是你们的夜间的不洁的问题，那这里有谈到有关于雅各的逃跑，这个跟到底他是不是属于一个奴隶释放的条例，或是说奴仆逃跑的这个法则不论在出埃及记21:2到11，或者是说生命记的15:12-18，生命记的23:15-16，这些都关于有关于奴仆他的释放或是他的逃跑，他的一些条例所定规的。谈到一个奴隶，如果他满了7年他就应该让他自由的离开，而且不应该空手让他离开，应该他应得的代价，这个主人也应该给他，而且让他平平安安的离开。甚至说奴仆觉得是主人是虐待他的，那奴仆他就可以逃离这个主人的虐待，而不应发现奴仆的人就不应该把这个奴仆重新带回给他的主人，因为他的主人不公不义在先，那就奴仆他就有权利可以逃跑。不论是哪一个条款，就雅各他离开拉班的这件事情上，那如果就律法的角度来看，他的确不能够说雅各他是不义的，他的逃跑在律法的规定上来讲，他至少还是可以算的是符合律法的规定。拉班的追逃反而我们看到从22以后，他用了很多的这个字眼，他的追赶追上，然后支搭帐篷，然后他谈到说用刀剑来掳掠，这些用词在希伯来语的用词上都是一种军队彼此征战然后彼此对抗的一种用词，而且那个支搭帐营那个是一种军队行军的一个军营，他要把他的这个军队把它扎营下去，做一种预备要征战的一个队伍的一个队形。那这样的一个拉班是这样，雅各也是这样，因为他明明知道两个人一见面就是要打仗的。雅各知道拉班追他是要来抢夺他，而拉班也知道他要去追他就是要来攻打雅各，所以他用的这个用词会故意用这个字。所以我们知道雅各的这个逃跑，他都知道面临的是他的主人要来追赶，那按照律法的角度实际上是他的主人如果不公不义的话，他是不应该来追赶的，但是拉班他的确是去做追赶这个动作，这个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才会对拉班有这样的一个在梦中对他的启示。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亚兰人拉班，在拉班之前呢，他都说是雅各的母舅或者是说是这个他的亲戚这个拉班，但是这里他用的是亚兰人拉班，也就是他不再是一个以色列人了，他是一个跟以色列人不同的种族的一个人，一个外邦人的，他把他视同是一个外邦人，就如同他的女儿对他的父亲的评价，认为他父亲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外邦人。那这里来讲，他也把拉班也认为是拉班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亚兰人的。那这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那里彼此要来做一个对抗，而真的是出于神的手，在这样的事情上。那我们也来看有关于雅各他自己对于拉班的这个控告的条例的问题。 拉班对雅各的控告条例里面，他说控告雅各偷拿他的东西。如果按生命记十九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甚至新约里面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也谈到，你对你的弟兄的控告应该有两三个见证人。那拉班只知道他的神像不见了，但是他没有见证者，他就直接对雅各的控告，所以雅各会生气，既然你找不到了，你说不出来了，他就会发怒来斥责拉班，你变成是你对我的一个诬告，他犯的是一个诬告罪。如果照律法的殿规，犯了诬告罪，你就等同犯了你自己所犯的罪，等同你也是犯了你的这个偷窃的罪。所以就律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更加的确定拉班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见证者，那他真的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诬告罪。就雅各对拉班不光是斥责他犯了这个诬告罪，他还控告他有关于他的工价的问题。在律法里面，刚才加德弟兄也说了，仆人若看守牲畜的话，牲畜如果被这个野兽伤害了，仆人是不需要赔偿的。但是拉班竟然还是向雅各要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越过了这个作为一个主人应该有的这个职分。拉班他违反了这个公义的这个原则，甚至对于这个工价的更改，他也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公义。所以雅各对于拉班的控告我们能够说他这样的生气的确也是有道理的。那两个人都生气两个人也都认为自己都是很有道理的，那怎么办？拉班无话可说，他不能够解决，他只能够回答说，那我们就彼此来立约吧。所以这次的立约，我们会发现这次的立约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一种立约的方式。就立约启示来讲的话，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的立约，还有以撒跟亚比米勒的立约，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不是亚伯拉罕跟以撒主动要去跟这些外邦人立约的，从来都没有，是这些外邦人主动要来要求立约的。这里我们也看到是拉班主动要来跟这个雅各来立约。其实这个就律法的角度，他实际上跟我们谈到，我们不要主动去跟这些外邦人有交接，有跟他立约，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神，我们不是靠着人间的这种约来保护我们，反而是这一些外邦人，他们需要靠着这一个世上的这种约定来保护他们。我们需要的是神，出于神的保护。所以第一段跟第二段都是出于神的呼召，出于神的保守雅各得到神的一个看守，他能够来得到这一切的荣耀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律法的这点形上，我们更加的确定。最后我们来谈到有关于还愿上的问题。就还愿的角度来看，雅各没有二十年才出于神对他来说你应该去还愿。就民数记三十章第二节跟生命记二十三章的第二十一节都有跟我们谈到有关于你起誓的话，你应该快快的速速的去还愿，不应该迟延。那实际上雅各就是许了愿，竟然延迟了二十年，他才要去还愿，而甚至他不会去主动想要回去还愿，甚至我们看了以后，等到他三十二章回到迦南地，一直到三十五章，他才记载雅各他回到伯特利还愿的。所以雅各的还愿真的是非常的延迟。在这件事情上，雅各他真的是对于神的一个恩典 他不晓得要马上的回报。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得到了神这么多的荣耀，他实际上并没有回报在神的事情上，他反而是用在其他的事情上。那在32章以后，我们可以分析到他的这些财富成为别人眼红的事情，也成为他去巴结他的兄弟求得和睦的事情。那这些财物对他来讲，反而他没有真正用在啊回报在神，直接在用在神的事情上。那雅各在还愿的事上，他对于整个律法上，他真的是延迟了。最后我要谈的意思，雅各他自己说，神向他启示的说是他是一个伯特利的神。在这个31章里面，第5节开始就说：“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父亲的神这句话在31章里面出现了5次，他不断的强调我父亲的神，父亲的神。那甚至是这个拉班也自己说他自己他的父亲的神。那一个父亲的神，当雅各他对第一次他对他的父亲说啊，我在第27章，他对父亲回答说：“是亚威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他很清楚的知道亚威是他父亲的神。那第31章也不断的强调是他父亲的神，但是在第14节啊、这里来看的话，那他说了一句话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神向他启示就是我是伯特利的神。即使神要向雅各说话的是说，雅各你要自己要去学习，你如何将你父亲的神，就是亚威这一位亚威神，你要将他成为你自己所敬拜的神。虽然谈到父亲的神是一个立约的，是神按着神应许他来承继神的这一切的应许的，那就是父亲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今天如何要成为一个雅各的神，就是雅各他自己要去学习的。所以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是需要去学习他今天所经历到的这一切。就律法的角度来看，雅各真的是不及格，但是神不断的眷顾，不断的来教导，来照管他，来管教他，来让他学习。那神确实是跟他同在的，他自己也证明是神跟他同在的。但是神跟他同在保守他，他不会去荣耀神，不会去愿意自遵照神的道，照着神的公义公平的原则他去对待人，按照神的这个兼爱他去面对这一些啊神跟人的一个需要。这是雅各他自己要去学习的。其实今天雅各所要学习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的。我们要在每一天的里面，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如何来学习我们对于神这一位神，我们怎么样来对他的敬拜。那这就是雅各所要教导我们，在第31章里面他所得的这一切反省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如何来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位神，他是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如何来每天来敬拜他，来回应他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所教导的这一切啊，这样的啊见证归荣耀给神。阿门。